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我是曹立忠。我们正在一起读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跟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的29章。如果你手头没有圣经，你听也会得到帮助。以赛亚书29章，我们要读13节跟14节。以赛亚书29章是34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如果你熟悉新约圣经，你会注意到这两节圣经有一些经文是你熟悉的，因为新约曾经引用过它。主耶稣曾经引用这个13节来讲到神的百姓，他们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他。保罗也曾经引用14节的话来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可是这两节圣经原来在以赛亚书，是在讲到那个时候犹大国他所遇见的危机，那是亚述在近东世界称霸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大君王是西西家，当西西家遇见国家的危机的时候，在他的旁边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这里讲的聪明人，也许像主耶稣所说的聪明通达人，他们知道怎么样分析这个当时的国家的局势，他们会想办法，他们给西西家王大概出一些意见，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他们到南边的埃及去求救兵，或许能够挡亚述挡一挡。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在西西家的旁边有另外一种人，他们听从先知的话，听从神的话，他们主张应该要安静下来，要全心的信靠主，不要做什么像神所要他们做的。可是这样的人在那个时候，我想被看为愚拙，这就是这段圣经可能意思就是在这里。那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也许在我们的身上也常常仍然有这两种人，也就是在我们里面也常常有这两种倾向。神用这些话，也用后来的结局，把这两种人都显明出来。在我们旁边或者在我们里面，也有像聪明通达人这样的倾向，因为当我们遇见一个危机，遇见一个难处的时候，当然最自然的方法，我们也许从小受的训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不是说想办法不好，可是一个认识主的人，他会先做一件事，他会来到神的面前，要看神怎么样说，要让上帝来带领他，赐给他智慧。可是在我们里面有这种倾向，在我们旁边也会遇见这样的人，他们是聪明通达人，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有过去的经验，他们有知识，他们有聪明智慧，他们有自己的办法。也许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提到神，可是主在这里好像告诉他们说，他们只是用嘴唇亲近神，他们的心却远离神。所以对神来讲，那些真正靠近神的人，他们真正亲近神的人，他们是会借着这些危机更去抓住神，而不是在危机里面他们就想许多的办法，或者是去从别人得到帮助，他们会去亲近神，要想办法要从神得到帮助。那这些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在以赛亚书26章里面，这些人他们会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当他们等候神的时候，他们带着一个态度，他们说：神啊，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也就是他们不是只是求神解决这个外面的问题， 他们知道上帝要做工，一定要有一个里面的道路。我这个人要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要成为一个导管，神的能力、神的作为可以借着我流通。所以他们晓得重点是在我个人身上，所以他们祷告说：“神啊，耶和华，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你先把审判的光照在我身上，我的心里切慕你，无论白天夜间，我的心渴慕你，我心切切的寻求你。”他们这样子祷告，所以他们把自己放在神审判的光中，就好像一个病人，他承认他遇见的难处，他没有办法，他来到医生那里，他把自己放在医生的手中，他讲了他的病情以后，他安静下来，把手放下来，让医生来诊疗，让医生来判断，然后让医生来动手，无论要做什么，都是很要紧的事。有一位挪威的神学家在他所写的有名的书讲到祷告的一本书，道生出版社的祷告这本书，他在那个书里面他提到，他说有的人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像一个病人来到医生面前，他讲完他的各样的需要，他的病症以后，他就离开了。那这是很奇怪的，地上大概不容易有这样的病人。可是那个弟兄说，在神的诊疗室里面有许多这样的病人，他们祷告完，他们没有等神来做工，他们就走了。可是在这里以赛亚提到，神也期待有一些人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遇见了危机，他们不是立刻想自己的办法，他们来神的面前寻求他，而且当他们寻求神的时候，不是只为那些难处祷告，主你一定要怎么做工，他们先把自己放在神的诊疗手中，主用你行审判的那个眼光来鉴察我，如果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什么要被你矫正的地方，做工在我身上，让我这个人成为导管，让我这个人没有拦阻你的工作。那他们知道当他们对了，神就能够做工。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没有那么真实的看重主所说的话，我们没有像小孩子真的有一个倚靠的心，我们有自己的办法，像那些聪明通达人一样。所以怪不得主耶稣很清楚地讲到这条救恩的道路，他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真实的认识上帝，而且从他得着一个全备的丰盛的福气。他说像这样的事情，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可是像婴孩就显明出来，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就显明出来。因为孩子他们知道怎么样依靠，他们会爱，他们会去依靠。你知道先知讲这些话，或者新约里面主耶稣讲这些话，不是在区分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跟认识主的人，不是在区分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因为就是在信主的人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中间也有这样的区别。有的人是聪明通达人，他们遇见事情的时候他们有许多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办法。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像孩子一样，他们紧紧地抓住主，依靠他。你知道在最后的结局显明之前，常常前面那一种人是被看为成功的人，所以世界上的人称他们为聪明通达人。可是先知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神要行奇妙又奇妙的事，那意思就是说你没想到的，我用现代的话来讲差不多意思是说会让你跌破眼镜的，神所做的事情不是你预先料到的。人看为会成功的那些人，事实上后来显明他们才是愚拙的，而那些被看为愚拙的，他们好像不做什么，只是去信靠神，外面有那么大的需要，他们却在对付他们自己里面的东西。可是就是那些人后来要成为神拯救的根基，他们要显出神的作为来，神要在他们中间行奇妙又奇妙的事，要叫智慧人的智慧消灭，叫聪明人的聪明隐藏，好叫那些被看为愚拙的人显明出来，他们才是真正聪明的人。后来保罗把这些话应用在十字架的道理上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救恩福音的道理也是这样，人常常看为愚拙的是神看为聪明的，而人常常看为聪明的反而是神看为愚拙的。 而这些人，他们全心的信靠主的人，在这里也在圣经别的地方称他们为神的众子 Sons of God。 我们的主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是他的儿女，可是有一天神要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制作成完全，他要称我们为神的儿子。那个意思就是，当然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儿子，可是那个意思就是，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制作成完全，好像一个人长大成熟了，父亲能够把产业交给这个儿子来管理一样，神也盼望把属天的产业，把那个永恒的产业，或者我们所说的天国天堂，交托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产业，他能信托我们。为什么？我们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些人被称为神的众子。在这里借着神的百姓遇见的危机，看起来好像是很混乱很无奈的事情，但是神要把它化成伟大的事，神要从 这其中借着这些环境，从其中得着一些人，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有一天他们要成为神的众子。所以我们今天遇见的难处也是这样，我们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常常我们眼睛放在这些事情上面啊，我们说怎么样得到帮助，我们到处寻求帮助，请人为我们祷告，我们自己祷告，可是神有另外更重要更宝贵的心意，他要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对他而言，在环境上我们遇见的难处把它挪去改变修正，对他来讲再容易不过了。但是有一件事需要花时间，那才是神认真在做的事情，那就是要做工在我们个人身上，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做成像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形状，那个被称为神的众子。所以如果你还把许多的注意都专注在一般世界上的所认为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成就上面，很可能你因着努力，你在世上确实会有一番成就，可是有可能你会错失了更要紧的事，因为这世上的事到后来它不会长久，到后来像一片浮云一样飘走。可是如果你让上帝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借着我们真心的依靠他，那么神可以成全的工作是永恒的工作，能够带到永远的。像这些人，他们在那些考验里面，他们安静下来，紧紧的抓住神，因着神这样吩咐他们，他们把神的话当话来看，很认真的这样去做。可能别的人嘲笑他们，事实上我相信他们自己里面有压力，眼看亚述大军的威胁在那里，也许情势一天坏过一天，我在这里做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做，我只是在祷告。不，因为神说了，神一定要做。他们虽然经过这些熬炼，可是这些熬炼就对他们有帮助，使他们的生命越过越紧紧的抓住主，像西西家王到最后，他来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们那么软弱，他是一个犹大君王，一个君王是很有威权的，不是吗？可是他到一个地步，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形容自己说，我们好像一个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他讲到那种软弱。可是就是在那种光景里面，他比以前更真实的抓住神，就是这样神做奇妙的工作。所以你看，神的道路真的是给每一个人的，因为一个人不需要变成更聪明更有办法他才能够得救，反而是那些自己真的认识自己没有办法的人，软弱的人，他们可以得救。那当然聪明通达人也可以得救，主耶稣勉励这种人说，你要回转，要改变，要改变，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你可以跟自己说，我不要像这样，我要像小孩子一样，我要你嘴巴这样讲来带动你整个生命，我要像小孩子一样，我要单纯依靠，我不要依靠自己。可能你讲这些话的时候还觉得自己蛮有办法的，可是你有一个迫切的心，主，我要成为像这样的人。那就在人的这样软弱依靠里面，神要彰显他的能力跟荣耀，这样的人，他们生命要被神更新，经过蜕变，有一天主把他们放在一个完满得救的领域里面，那时候他们可以站立在神的国度里面，因为他们整个生命经过历练，变成从里面是真正刚强 充满了神的大能，充满神的能力，充满神的荣光。那这样的人，他们可以站立在神的国度里面。可是那些求取世上成功而不注意这些事的人，他们没有抓住他们的机会，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他们博得许多的喝彩，许多的成就，可是也许有一天当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他们也在里面一起有份，因为他们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很得意，你觉得你比别人聪明通达，比别人有成就，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要留意。在这里提到借着 这些犹太人的经验来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当神成全他的工作的时候，当这些依靠他的人一直安静依靠，最后他们经历到神实在拯救了他们的人，这些人所经历的要成为另外一些原来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或者别人也看他们是聪明通达的人的一个教训。所以在这里以赛亚书29:22-24是这样讲的，我来读这一段经文。22节，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再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后面说，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那些发怨言说，你们这样子等把国家带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怎么办？你们什么都不做怎么办？可是那些发怨言的至终要受训诲，他们要看见神所做的工作，就在旁边稀奇。希望在你我身上，我们早一点有这样一个醒悟。如果那个明白发生在大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来不及了。所以神盼望在今天在世上，我们先经过他审判的光，我们在他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我们不要等到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我们说到那一天什么都知道，可是已经太迟了。主给我们在地上的机会，我们要抓住。审判我们回到像小孩子的一样，有一个依靠的心。那今天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为的要叫我们在神的众子的行列里面有份。神的众子就是那些要让神做工在他们身上的人。他们遇见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把解决眼前的难处当作他们最优先的问题。他们每一次遇见这些难处、痛苦的事、失意的事情，那些压力没有使他们去发怨言，或者只是想自己的办法，那些压力催使他们更来寻求神，比过去想要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靠近神。那这些人是神能够做工在他们身上的。我要请大家读另外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30:15。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虽然讲以赛亚书这么长的一卷书66章，我们没有办法把每一处的经文都详细解释，也许有的观众盼望我们每一节都解释得很清楚，因为有时候你读不懂一些话，可是那样的话我们不晓得要讲多少集。可是我想你也许可以在某一些参考书上面，现在有很多的参考书，你可以找到一些像这样的解释。可是我们这一次的课程，我挑出一些重要的信息跟大家分享。来，这个15节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我们已经提过的，主告诉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危机里面，他们应该做的是回转过来，停下他们原来的脚步，去进入安息，有一个平静的心，一个信靠的心，平静安稳的心，信靠神。然后18节，我们来看18-22节。18节说，以赛亚书30:18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主在这里说，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但是前面说神必然等候，是他等着我们什么呢？等着我们进入安息，等着我们安静下来，把我们的手垂下来，全心来依靠神。所以他等候我们，等到我们也安静下来了，等候他，那就是他做工的时候。因为他早已预备好，他兴起要怜悯我们，要帮助我们。 后面说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以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二十二节说，你那些雕刻的偶像都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所以在这个等候的期间，主就把其他的我们心里面所依靠的像偶像一样，还有一些污秽之物出去，炼净我们，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人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常常把眼睛放在我们遇见的外在的环境上面，无论好的坏的。可是神有一个更重要的心意要放在我们的身上，因为里面的才是永恒的。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外面没有永恒。上帝要做工在我们里面的人，圣经提到 inner man 那个里面的人，他要做工。所以神等我们，神等我们安静下来，好叫他能做工。像什么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妈妈给孩子穿衣服的时候，你知道妈妈最常在给孩子穿衣服最常讲什么话？啊，站好。站好，为什么？因为孩子，你给他穿衣服，要一点时间嘛，他就东摸一下，拿一下他的玩具，做什么？妈妈就说站好，因为一站好，他才能给他好好穿衣服。上帝要把他的性情披在我们的身上，把他的生命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他需要我们站好，他需要我们站住，所以他也会跟我们讲：你站好，你站好，安静下来，就像。有一处的经文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那你要休息，中文这样翻让人以为是不是要去睡觉，其实不是，要休息 be still， 有的英文圣经这样翻，你要安静，你要真正安静下来，像这里所说的进入安息，让神自己做工。神等着我们这样，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等着神做工，改变那个环境，解决我们这个需要，可是神等着我们安静下来，这样上帝才真的能够做工在我们身上，那是他的本意。当他做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很可能外面我们的那些难处就过去了。当然也有的时候，当上帝做成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外面的难处还在，可是你发现你已经不在意了，你里面有一个更超越的生命，你可以胜过这些，你不在意这个。事实上那是神更奇妙的作为，就像他曾经平静风浪，当门徒在海里面遇见风浪的时候，他平静风浪，他斥责风浪，命令他们，风浪就平静了，他是风浪的主。可是另外一次门徒一样遇见风浪，主没有平静风浪，但是他在海面上走，走到他们那里去，他超越风浪，他也盼望叫我们经历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他平静风浪，有的时候他任凭风浪在那里翻滚，但是赐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超越这个。在这里神也盼望这样做工，所以当我们学习安静下来，神就能够更多做工。神要我们过一个等候神的生活。你读圣经，摩西、大卫这些人，保罗，他们都常常过一个这样亲近主、安静等候神的生活。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后来他面皮发光。大卫说，我只有一件事，要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他常常喜欢亲近主。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竭力的追求主，我们藏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他们都是亲近主的人。在教会历史上，那些神的圣徒，那些神能够做成他们工作在他们身上，也成为许多人祝福的人，他们也都是多花时间亲近主的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艰难困苦，所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可是你的教师并不再隐藏。当你这样子专注于寻求他、等候他的时候，到了神的时候，他一定要指引你的道路，要帮助你。接下去这段经文三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提到，当我们这样跟随主的时候，这样一个等候神的生命要为我们结出很丰盛美好的果实来。这里提到栽种，要主要降雨在其上，二十三节啊，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还有许多的牲畜在草场上吃草。神的种子的生活就是像这样，是一个栽种成长结果子的生活。我们常常想的是外面怎么样解决问题，外面的工作怎么，但是神想的是在我们里面的建造。而圣经用栽一个种子在我们里面，有一天要结果， 要发芽开花，最后结出丰硕的果实来，来形容神所要做工在我们身上。一个神的种子能够成为神的种子，就是神这样子栽种，借着圣灵把恩雨浇灌下来，我们常常寻求他，以及在聚会中，以及在我们自己祷告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有神的同在，以至于我们身上结出各种美好的果子，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我们生命有一种稳定的力量，人看见我们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神与他同在，他彰显出神的荣耀来，一天过一天，我越来越把神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可是他要我们在地上把它彰显出来。后面提到他们吃加盐的料，盐是能够不坏的，使他不坏，也许讲到神的信实，这些人是以神的信实为粮，他们看重神的话。还有在大型杀戮的日子，他们会有川流河涌，我们平常可能借着别的事我们很快乐，可是在杀戮的日子，意思就是在遇见很大的危机难处的时候，苦难的时候，只有那些常常寻求神的人，继续有神的活水涌流，喜乐在我们的身上啊。这里最后告诉我们说，到那时候神要缠裹我们的伤处，神要赐给我们完全的医治，到那一天我们被医治的完全，我们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我们除去了脱去了从亚当以来堕落带来的各样的罪带来的缺陷啊，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可以进到永恒里面与神永远同在，这就是神的种子，这也是这段经文勉励我们的。我祝福每一位观众朋友，你也可以这样认识主，寻求他来得到这个极大的祝福。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谢谢你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再会。
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里